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啊，好开心，昨天玩得好开心哦。
刚刚正在讲这个
哦。好，只要一点事情让我开心，我就可以把一堆的不高兴的事情全部抛到脑后。
这是对的
哦，只往这个开心的焦点一直去享受，你知道吗？
所以人家以前讲过一句话，如果你失恋，你一定痛苦，对不对？
嗯，
你就赶快再去交一个女朋友或是男朋友，你就可以把那个痛苦给取代掉。
哎，这么容易吗？
有啊，你忘记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两个上节目的时候，有一个辅仁大学的教授，
嗯，
我还记得他的名字。
哦，
他是我们的固定来宾，你知道吗？每一个礼拜来一次，
嗯，
然后就来跟我们讲这些人生大道理啊，与感情啊，相处之道啊。这个人叫做林立树。
哦。
你大概不记得了，一个男生，头发卷卷的，
哦，
也蛮幽默的
样子，你就记得？
哦，记得，记得。哎，他就讲说，
到现在
最好的取代痛苦的办法就是再交一个女朋友或是男朋友，你就可以忘掉前任。
未免太快了。
哎，这个时代其实我觉得还好，见仁见智。
真的吗？
尤其你说像离婚，离婚倒还好，因为是一拍两散嘛。
嗯。
或许就是说大家合意分开，
嗯，
然后各自再去寻找外面的另一半，我觉得无可厚非。怕的就是有一种状况。
嗯。
而且呢，是来自于下一代的不谅解，
嗯，
就是丧偶。
那
丧偶之后，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再找到第二春的话，可能他们的下一代会有一些意见。我们在很多很多社会上还有这个电影上面都看到类似的主题了。
嗯，好，昨天呢为什么开心？开心的是我们提早就已经约好，我说我礼拜天我们的帮佣的这个玛丽安要请假，
哎，
所以八点通常都是八点他就会出门，然后他跟我讲说今天可能会九点才回来。
啊，
我说为什么？他说通常都是八点就回来，他说我要去板桥
哦，
看那个
椰蛋城，
椰蛋城，啊哦，所以要晚回来。糟糕，这么一来呢，我心里想，我们燕玲不就会找人陪我，那不就一整天都完全时间就变成我的，
嗯，
这样不公平。他的爸爸妈妈怎么办？对不对？
嗯，
他爸爸妈妈也会希望在礼拜天他能够陪陪他们出去啊。
是是是。
所以我这么一想啊，结果刚好我跟那个叫做淑华，
嗯，
胡淑华，也就是恩柱的太太通电话，我再讲给他听，我们陪，
哎呦，
马上说我们陪，
好啊，
我觉得比他更早来。他说他八点半出门，我们八点就到。我说淑华不可以，你礼拜六生意做到那么晚才打烊，
嗯，
早上你还这么早就起来，然后来陪我。我说我不敢当，不敢当，我们没有关系，如果你愿意陪我，然后好，那我们晚一点见面。
哦，
所以呢我们就约十一点见面。所以呢燕玲就在家里陪我，陪到十一点。然后呢后来他说问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说他午餐之后才要出去。
嗯，哼哼。
所以他那个燕玲就跟我们一起吃午餐。那我就把淑华，也就是李恩邦的这个弟媳妇跟他弟弟，我就跟他说儿子要不要来。
嗯嗯，
因为儿子前一阵子去日本不是感冒吗？他，嗯，说已经好了。
嗯，
我说他说他保证不会传达给阿姨他才敢来，但现在发现他不会传染，因为他在家已经不再戴口罩了，
啊，
一切 OK 了，这样子哦，只是身体吃了抗生素，所以呢
比较虚弱
虚弱。 我就拿了那个钱，我之前我就先拿给他我们的佑康宁。
哦、
我拿了两瓶，我叫他你早上吃一颗，然后中午之后再吃一颗。
是，
结果他太有效了，真的太棒了。结果呢，爸爸也吃，
应该的。
结果恩助就跟我讲，他说：“哦，我有一天比较晚吃，睡不着。他说晚吃睡不着。”我就晚餐吃饱之后才吃
啊、哦，晚餐的话不行、啊，
整个晚上睡不着。我就说，哦，这里面太丰富了，里面内容太丰富了，哇、哦，太棒了！然后俗话跟我，连我都吃，吃了以后真的体力变得更好，哇，这里面的内容物真棒！就在讲给我听，昨天他们陪我吃中餐，中餐吃完，哦、你知道还有下半场，等一下再告诉你。
哎呦，
下半场是什么？好不好？
我楚小姐把每天的这个行程安排
得很充实，对啊，
好开心，
这样好哎，很充实。
好，先播第一首歌。
好，今天第一首搭配着我们今天晴朗的天气啊，来首《乡间小路带我回家》。歌词应该不用多做介绍吧？就是他在讲说我的家乡有多美啊，大地之母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尤其是啊南漂北漂的子女啊，也要记得说你的家乡很美好，要多多回家哦。
家乡不管美不美都得要回家，
对，
因为家乡有爸爸跟妈妈，
真的。 Blue Ridge Mountains,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er,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这是多么的美，
家乡的亲人在盼望你回，
是啊，真的时时刻刻都要回家
啊，当然
尤其现在有视讯、
哎、
不回家你跟家人要视讯啊，
就是
啊，每天都得要视讯啊，
就是
啊，是不是、
哎、
彼此关怀，
对 对, 对，
多么的重要，
这是重要的意义、
哎、打个电话回公司啊、要问问我们这个，我现在我们燕宁是我的军师，因为小陈太忙了你知道吗，我不好意思以前是什么事都问小陈，最近他够忙，因为要准备要做活动、
嗯、
所有东西都要做整理你知道吧，所以要整理什么东西放哪里什么东西放哪里，到时候 一开始活动之后，他们包装的人才知道，哦，左边第一是什么，第二是什么，第三是什么，第四是什么，
对，
是这样子的。除了我们自己的产品以外，赠品也要这样的排序，嗯，你知道，所以真的很忙啊。碰到小陈跟小珍都很能干，
嘿，
啊，这个燕玲呢是里外都要兼，嗯，两边都要兼，所以有事情要问他，我都是打到9922，
啊，
就是他外面接的电话，
嗯，
要不然他在里面接电话的时候，旁边电话不停
响不停啊，
根本就听不清楚，
是。
打电话去的时候，他跟我讲：“姑姑，现在有客人。”然后现在有客人，我等一下再打给你。好，我是在问他，问什么呢？问昨天，啊，好可爱哦。
嗯，
那个李恩柱的儿子，他叫齐宇嘛。哈，哦，那天我们都在讲嘛，
哎，
他是
很特别的名字。
对，如果是麒麟的麒是鹿字部嘛。
对，
对，
嗯，他是马字部，
他是马字部。
朱小姐特别给我看，
啊，
所以我一看，我就认为应该就是经过高人指点，
对，
大概有请算命师啊帮忙取的。
名字很好听，语是语言的语。
哎，很少人用这个字，
啊。对啊，
我觉得我喜欢，我喜欢，很像艺名的名字，你觉得吗？
艺人的名字哈，啊嗯。
对，
啊，
然后你看长得那个样子，
哎，
真帅，真的没骗你。
是是是，
那阿姨长阿姨短，然后呢，哎，带着女朋友出来，
嗯，
女朋友在那个合唱的时候，我曾经有，哦，没有播给大家，我只有截图她的照片，
嘿，
就是齐宇的照片啊，侧面这样截图，哎，但是也没有 po 出来，因为不够清楚，我没有 po，嗯，然后呢，她的女朋友哇真是可爱，一问才知道他是九份的那个叫做什么金花石那一代的人
哟，那跟你以前是算是邻居哦，
嗯，
同乡哦，
那他应该是属于孙子辈的啦，
啊，
他跟那个齐宇是同年，
啊，
同年的啊，他们是同学，师大的同学，
嗯，哼哼，
对，所以呢长得真秀气，
嗯，
然后居然送我礼物，
哎呦，
那我要问我们燕玲说你帮我查一下，我只认识拉普普，其他我不认识。这个娃娃他送给我一个娃娃布娃娃，
啊，
他还有衣服 哦,
哦，
你知道吗？好可爱哦！你看，所以现在，哎，你不要笑哦，我讲给你听。我在路上看到一个70几岁的老先生哦，
啊，
居然在胸前别了一个拉普普的那个娃娃，
真的，啊，那大概也是他的孙辈送他的，
很可爱啊，
超可爱，
我觉得很可爱，
欸，包括了70岁的70-80岁的老年人，
嗯，
也喜欢这种
这个心态不错，
嗯，
很好，非常好，跟喜欢猫啊，
好，
哦，等等也是一样的心态，哦，你知道吧，
很好，
心很年轻，
对对 对, 对, 对，
送给我这样的东西，哎呀真的好可爱，所以的这个样子呢跟什么跟呢那个拉普普就不太像，
嗯，
所以呢他是不是有名字嘞？所以呢，我就说，哎，燕玲，帮我查一下，看他有没有名字。结果他就帮我查，查了以后呢，我看一下他怎么写的，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好了。
嗯，
他要帮我查，但是我现在哪里找不到。
不错，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讲？回到一种这个返老还童的一个心态上面，
嗯，
啊，
嗯，
童心未泯啊，好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连这个年轻人都把我当作小孩，
对呀，
啊，
就是这样。
然后让我开心的事情是轮流帮我推轮椅，
哎呀，
很贴心。
你看这种感觉是什么感觉？
感动，
嗯，非常的感动，
心
被充满了。
大部分都是这个淑华在帮我，
嗯，
然后呢，恩柱就抢着他要推，
嗯，
然后儿子也抢着要推，
啊，
然后他女朋友很瘦小，很瘦小，所以呢，我真的是觉得。昨天无形当中我原来是这么幸福的人，
嗯，
你为什么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
是的，不是，
对不对？
对，
结果等到2:30之后我们宇飞来接龙，
嗯，
他来接，哦，换他来接龙，哦，然后呢来接的时候就开我的车，
嗯，
开我的车的时候呢他就讲说大家一起去好不好，
嗯，
好，刚好恩珠他们说他们店这个明天是休假，今天他们休假，
嗯，哼哼，
是因为他们的店好像要修水管，
哦，
没有水，所以今天休假。好，要去哪里都可以。
嗯哼，
结果一会儿一起去，就坐我们家的那修旅车。
嗯哼，
你知道我们去哪里吗？
我刚刚就在猜说是不是天气好，
北海岸
到北海岸海边，
啊，对
啊，
哦，
对，他给我们两个选择，一个是北海岸看海，
啊，
一个是他知道我喜欢去那个桃园。 桃园的那个
奥莱，
那个奥莱，
对，因为我一直
那家叫华泰嘛，
对，华泰，我一直要买一条宽裤子，
嗯嗯，
宽的宽版的裤子，
嗯，
到现在都没买到
哦
啊，所以呢，尤其是看到奇宇他穿的，不晓得是不是日本买的，哦，那那个款式就很好看，就是我想要的，嗯，的那种宽版的裤子，
宽裤，
我自己有，但是已经老派了，你知道吧？我要买比较新的
哦，
啊，结果哎，他真的就穿那条裤子出来让我到处找，很乖，很棒的孩子，
嗯，
教养都非常好，
是，
真的是
不错不错。
哎呀，所以呢，
所以秋华姐现在的生活是非常足的，
很充实，
对，你就没有其他的时间去想别的，
无形当中就感觉到好幸福哦。
对啊，因为现在有一些这个，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一些心理学专家哈，
嗯，
或者说各方面的那种学者哈，
嗯，
他们都提出一个观念，就是说你想要过上理想的生活吗？
嗯，
你认为幸福的生活是什么吗？
嗯，
我今天看到一个，
你的定义了，
他对每个人定义可能
不
太
一
样，嗯，但是呢，这个作他就提到，他说你要过上理想的生活有三个步骤，第一个，请你先拒绝杂讯，
嗯，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讯息太多了，会扰乱你，会让你非常纷乱，压力很大，那你要先拒绝杂讯。这些杂讯来自哪里呢？可能来自社群媒体，
嗯，
可能来自新闻，像比如说秋华姐一看到灾难新闻就难过，
对，
然后看到战争新闻也难过，所以你就应该要先断开这些新闻还有这个社群媒体的轰炸，嗯，再来第三个，朋友之间有的时候会传一些有的没的那种八卦，那你必须要跟朋友讲清楚，就是说我其实不太想看这些，或是想了解八卦的内容啊，不管是影剧圈的还是哪里的啊，这样的话慢慢你就会形塑你的一个新生活，往你要形塑的一个新的这个生活模式去走，朋友也会慢慢配合你，他知道你并不喜欢那些。那么第二个就是讲到重点，秋华姐的重点，
嗯，
绑定行程，养成习惯。
诶，
什么叫做绑定行程？
对啊，
就是说秋华姐的习惯早上起来，
嗯，
我想丽妍都知道了，
啊，
秋华姐最好的习惯早上起来她会做什么？
先吃
诵经，
对，先吃一下这个，然后诵经，
然后诵经，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做什么，她的时间已经固定了，
对，
希望每个人不管是这个年长者或者一般年轻人都养成这个好的习惯，
嗯，
当你养成习惯之后你的幸福就从当中产生了。我就想电影，
嗯，
日本的我的日常完美，
嗯，
这部电影充满哲理，我之前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还体会不出它的深意，
嗯，
后来呢经过很多专家学者对于说你所界定的生活模式什么样才是幸福的，我在回想看过的这一部毕所广司所演的我的日常完美，我了解了德国的这个导演真的非常厉害，他就是一个哲学家。因为我的日常完美你看似好像很无聊，嗯，每天做着同
样我的完美日常，
重复的，对，重复的工作，嗯，可是呢就是在这些重复的工作当中，透过音乐啦，透过这个拍照啦，
嗯，
透过这个跟人擦肩而过的小小的互相关怀啦，就从当中找到美感。这个导演他还不讲找到这个美好，他讲找到美感。所以说这个美感它是存在小的地方，小的细节，你不要忽视那些固定你的日常习惯，嗯，在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情，就是绑定行程，养成习惯，就是迈向幸福的新人生，我觉得相当不错。第三个，你要过上理想生活的步骤是什么呢？
嗯，
你要告诉身边的人你重塑你自己的第二人生，请大家给你空间，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希望我们要能够养成这种习惯，
嗯，
我现在也在学着，
嗯，
因为礼拜三秋华姐找我们吃饭，请我们吃饭，
对，
在这边谢谢秋华姐，
超级谢谢秋华姐，那天吃的超饱啊，
吃很多，
对，
对，吃那个小火锅很不错啊，不是小火锅，
哎，
它是很多东西，
很多菜，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想到说真的是怎么讲，你把自己的时间呢，把它固定下来，
嗯，
然后去你喜欢去的地方，
嗯，
跟喜欢的朋友，
嗯，
你有很多的朋友都是你的好朋友，你都可以跟他们一一的接触，嗯，这样的话呢大家就非常非常的开心了，
嗯，
所以你不要小看幸福，就藏在习以为常的生活当中，这个实在太好了，
正面去思考，
对，
这很重要，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讲的地方今天我又要去了，
对啊，
托尼从那个两个兄弟从，泰国回来，
啊，
打电话给阿姨，
嗯，
前两天我很忙嘛，
是
啊，所以呢他就约今天，
嗯嗯，
然后呢也同时，约了一位中介，这位中介是他，介绍给我的年轻人，很认真，
嗯，
然后他要跟我，讨论一件事情，
嗯，
真的很认真，
嗯，
我就是像我的房子，比如说这个租客 突然想要脱手。
好，
结果他自己找到一个可以来接的人。
嗯哼，
那代表就是我们要重新签合约。
是，
但是他是仲介，他也出面哦。
啊，
他也出面一起跟我们到公证处去签合约。
嗯，
好，他也出面，因为开始是这个房子就是他帮我们出租处出去的，现在转租他们这个租房子的人自己去处理的。
是，
但是一定要公证，所以当时他介绍的人也就是这位仲介洪先生，他也出面，你知道吧？就很有责任感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们Tony 介绍给我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请他吃饭。原因是因为他说去做一个脊椎的手术，
是，
然后很成功。那我就想要问他当时是什么状况，看起来没有怎样，都开着车的到处跑啊，没有看得出来他有怎么样。所以我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来问问看他当时是什么状况之下会去做这个手术。他做这个手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会有副作用啊，
然后做完之后会有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走得好的。所以呢今天晚上也是一样因为我为什么会约这一家不瞒你们说，你们两位也不是别人，第一我的年龄可以打对折，我的生日可以打对折。
竟然可以打到对折。
我的生日。
那当然不能放弃啊。
对啊。
我的生日因为11月。
哦。
如果我不去用这个11月我是生日对折的话，那我呢也一样
可以打
9折。
还是可
以打折
啊，
折
只是打的少一点。
75岁以上他是
399。哦，那是省不少啊。
对呀，真的。
那一般人是599，我们是选这个啦。
对，
我们是选这个价钱。
你看那天秋花姐破费了，
真的。
我们两个就吃599，然后你知道还要再加一层哦。
没有，他没有给我加成，因为我参加他们的会议。
哦，那也要600啊。
对呀，
拜托600块。
因为秋花姐要帮我付了100块停车费。
哦，对。
这是699。
你好的啦。
所以秋花姐重点不在吃这个，还有花多少钱，我开玩笑的。但是秋花姐做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动作。
什么动作？
你大概都没有注意。
什么？
秋花姐在吃饭的时候问我说，你不上节目的时候你都在做些什么？你还记不记得你讲的那句话？
我讲什么？
我刚刚就忘记了。一下子脑袋断片。我要讲的重点是在于说，我要养成我的日常完美，我要把一些生活的习惯把它模式化，把它固定下来。所以我就讲说，我多半跑医院嘛，跑医院的话不见得是坏事哦。你包括检查身体，然后去控制你的慢性病，你一定要追踪嘛，检查嘛，拿药，这些都是。然后更重要的，我现在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中区，还有我去做艾灸，每个礼拜做的，然后有的时候还刮痧，还有按摩。我说按摩太贵了，一次要1200，我就不去了，我就选择的去，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就在调理身体为主，我把它养成一个固定的习惯，而这个固定习惯是来自于向秋花姐的学习。
哎呀，不敢当，
真的，我不骗你，
不敢当。
所以要健康哈，其实你要付出的，
你要自律，
你要自律了，就是说你不能满陪了，
对，
你就说哎，我身体明明就已经不舒服了，然后你也不讲，不跟你家里面的人讲，然后你也不去医院去弄清楚怎么回事，万一到时候酿成大疾病怎么办？对不
对？
对
啊，其实我也是跟秋花姐学自律。我那时候上礼拜我们刚好有一天跟宇飞哥一起吧，然后就讲到说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大家会先做什么事，我就说我现在就效仿秋华姐呢，每天早上起床都有一个固定的公式，就是我一定会先吃胶原白。
对，很好，很好，
对啊，
养成习惯。
对，人家说要空腹吃嘛，看你是睡前吃还是早上吃。我想说，开启一天美好的仪式感，就从吃胶原蛋白开始。
没有错，
对，所以我现在每天起床就是先吃两瓢。
因为他太忙了，因为他包括上课嘛，一系列嘛，很忙。
对，他最近压力大。外出，
对，那我不是，我是想到就吃。我不吃零食的人，我就把我的胶原蛋白当做我的零食。
所以秋花姐，你的血管
半条也 OK，
你的血管因此获得保护。
对啊，
我不瞒你说，我最近不太好，因为给人家又偷偷吃我们的泽野酵素，因为我最近真的不节制，你看。我吃的，你看那天我吃的比你多，
哪有比我多？
有啦，有，我吃了很多。
我有去，结果没看到。
那我跟你讲，我就是为了要吃他的羊肉，他羊肉好吃。
这个
然后又可以补身体，
我是看到了。
对，
秋花姐真的吃不了羊肉，
对，补身体嘛。
嗯，我觉得这样是好的，
又是温补。
秋花姐最起码拿了2盘羊肉，
对，好大一盘。
哎，对对对。
所以呢， 我最近真的胖了，胖在臀部跟肚子。
恭喜恭喜
恭喜、
啊！所以为了让我的臀部跟肚子不要比其他的地方胖这么多， uh-huh. 所以呢又坐在轮椅上、
uh-huh.
所以才会都吐。比较胖，跟肚子比较胖， oh. 所以为了要让它赶快消下去、
嗯，
我就偷偷又喝了我们的
遮掩酵素，
结果效果太明显了。
Oh.
真的才喝一个礼拜，我都不敢讲，结果呢，肚子真的马上消掉，
哇，
消很多。
所以要减肥的朋友，你真有福、啊，
真的实在。但是千万不要给我。削到我的两只腿跟两只手
不会，因为你有在做运动
对
因为要走跑步机
对呀、
啊，抓得很紧
对，所以都在用
力听歌
好
好不好来
安排
的
这
首
歌
歌名叫什么呢
特别
好歌叫什么
等一下
我对不起因为我现在找了一个短语音里面去找歌它里面有很多好听的歌、
嗯、
完整唱完的真的不多他只有唱一小段又重复一小段又重复那这样的话不多你知道吧好难得找到一首好听的歌多年以后是不是
是多年以后
好听听看
但是
的确是不一样会跑掉啊可以吗 OK 吗哇以后好像不能从这里面找哎、欸，我发现、嗯、
来没关系我试试看
OK 好来试试看 OK
是不是这首
看遍了时间了
对
是这首吗
曾经被辜负变了南北东西没停过脚步人间的情人生的路迷迷糊糊像一场赌注两眼欲穿的思念腐蚀我的骨挣扎的明天还要走多少弯路下脚步就输了全部谁孤独谁在乎多年以后我还能不能活着会不会有人为我唱首世界我来过
是谁在
这个短影音就是这样、
嗯、奇怪
短短的唱它就切断
这一首我只记得是我从里面听是有完整唱完、
嗯、
我才会挪给你、
嗯、
你知道吧结果也是一样
对
就这样子
就播别的了
一小段就上跳别的了
对对对对
好可惜哦、嗯、很多好听的歌
可以再去找就是知道它的原唱是什么之后我们去找完整版就可以了、嗯、
对对
有你来、
哎、
我们活动听众朋友再等一下下大家真的都跑到店里来看看我们的那个智能贴布按摩仪亲自来看呢、欸、来看然后呢害得我不得不拿一个出来让他们试用看看、
嗯、
真的是好用的不得了
嗯嗯嗯
我做运动一做完我真的做太多了踩脚踏车又走跑步机、
啊、
真的做太多了真的晚上要睡觉真的觉得很不舒服、
嗯、
尤其是左边特别不舒服我就把它贴一下我们坐左边、
哎、
然后坐个二十分钟就好了、嗯、我把它设定二十分钟然后坐得比较温和、
嗯、
不要压太多压到、
嗯嗯
差不多六就好了、
嗯嗯
不要到十压
你还用到六哦
用到六、
哦、我大概就用到二三
真的、啊、
我那天做那个足三里嘛、
嗯、
我胃不是很好嘛、
嗯、
所以说我吃东西就要特别注意
那你可能就是刚插电它比较强
对
对就这样不行
我是觉得
插电比较强就是三四就好
对呀、啊、我就用到好像三还是几嘛
对
我就觉得可以了
超级舒服
很好啊
你用按摩吗
很好啊
就是按两下那个模式
我每一个我都试一遍、
嗯
哦、
真的、啊、
后来发现说按摩是舒服的
对第二
它
就是、
哎、第二还第三
中间的
左边吧
左边
不是中间的那个两颗哦
嗯
的第一是开关
对
第二是模式
啊
模式你按两下
对
它就是按摩
啊、
哦、啊所以按摩是最舒服
啊
所以你做足三里对不对
对
我也是、
啊、
我只要觉得哎 吃的太饱了，不行，有一点小胀气的感觉，
哎，
不行，我就马上
他那个力量真的是不错，
他力道蛮强的，因为我也去试按了一下，
对，你别看他那么轻，还很够力，
真的哎，我吓到哎，
等我们一下下，但是今天也一样有每日一物啊，
有
啊，过两天会很冷哦，
对，
可能会在
说今天晚上就开始会，
真的吗？
温度就掉了，今天晚上，
你看我穿这么多。
你 OK 今天 OK 你这样穿是对的，
反而我们这个等一下就开始冷了，
因为晚上你要出去吃饭嘛，对不
对？
那你穿这样是对的，
你知道吗？这两件衣服多久了？
十年。
我准备要，
我知道答案，刚刚秋华姐有跟我讲，
我准备挪出来全部看是该有个拿走，没有要拿去捐了，
对，
但是呢唯一就是破东西不管多久我都舍不得丢，
它有一定价值啊，
哪有什么价值，
它是品牌价值啊，
我偏爱它，
你买的时候是比较贵，
因为我偏爱它，这在夏威夷打折买的，二十几年了我还舍不得丢。
可是这件背心真的很好看，
真的吗？
而且最近很流行这样子的这个格林纹的感觉，
真的这是 Polo 的一件红色的，然后这个比较，它有这个品牌，这个 logo 是比较，他们属于是比较更休闲的，更休闲的。
所以是超过十年了是吗？
22年。
所以说秋华姐的衣服都衣服的衣框都维持得
非常好，
很强哎，
我舍不得丢哎。我今天就穿了，
好厉害，
真的加了一件也是 polo 背心，黑色的。就这样子这样子我就很开心，
是
我很热。好，那你跟大家聊一下。
好，刚刚秋华姐来这边偷偷跟我说，来，你帮我把这个冷气按低一点。说，19度可以吗？18度可以吗？刚好今天晚上可能就会开始变冷，
变天。
对，据说周三呢会是最冷最冷的时候。好，那就要来问一下听众朋友们，你们平常在洗脸的时候呢，你们是用温水、热水还是冷水来洗脸呢？因为我看到有一篇文章，他在讲说，很多人在冬天的时候就会跟你讲，你要用热水洗脸，让你的这个毛孔张开啊，等等的。哎，大家这个是错误的。其实呢，用太热的水洗脸，反而会让你脸上该有的一些保护层的油脂给流掉哦。对，他就讲到说，来，有三个呢，你用热水洗脸会影响的地方。首先呢，热水会迅速的破坏你的这个皮脂膜，因为我刚刚讲了，它会把你这个油脂给冲走嘛。那再来哦。热水呢会刺激扩张的微血管，反而让一些敏感肌、酒糟肌的人呢，你的脸洗完之后好像被烫到一样，会又红又痛。那再来也是刚刚讲到的迷思，热水会打开毛细孔吗？其实真实的状况是，它会让你的这个角质酸更干硬、更紧实，然后更难乳化排出。等于说啊，就像是洗涤孔把你的这个毛都堵住了一样，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用太热的水洗脸。那到底要用怎么样的水洗脸？不能用热水啊，冰水又奇怪，要怎样啊？其实呢，就是20到25度的常温水。这时候的常温水呢，它是可以清洁，然后又破坏到你的这个皮脂膜，是一个最安全的状态。而且啊，这样子的状态下呢，它又可以稍微帮助你的微血管稍稍的收缩一下，然后呢让你的脸啊可以改善这个红啊、热啊、胀等等的不适。不过呢，洗脸完之后如果你没有保养，那就等于是无效了。
所以呢，
对，我们在洗脸完之后，
我们的保养品你一定要认识。
对，来，你要先
我们的顶级鱼子精华。
这个你一定要尝试。据说啊，把鱼子精华，然后跟我们的提拉稍微和在一起
之
后，轻轻的在你的脸上擦，然后呢，像是按摩一样的，这样子撸一下撸一下，朋友，哇，这一定是非常的
那是享受啊，
不是按摩，是擦，
对，用擦的，对对对。
所以说，你用用看，你就。那个花我送给他，他脸上有一点点斑，所以我叫他先擦美白，
应该先擦净斑美白吧，
净斑美白，尤其是在斑那个部位就加强这样子，才一个礼拜而已，真的有擦，
你看吧，
他脸上就亮了，因为我有拿那个我们的顶级鱼子精华一瓶，然后那个什么我们的提拉一瓶，然后我叫他说你认真擦，
对，
昨天看到亮了，
最先是亮，
亮
大概一个礼拜之内亮了，
对，
再一个礼拜皮肤开始向上提拉。开玩笑，我们这个艾迪是提拉，这个名字不是白叫的。
对啊，
对，亮了，然后那个斑了。没有办法那么快，
那个需要一点时间。
对，淡斑一定是要一点时间，至少2个礼拜。
对啊，
但是呢，如果你基本上 皮肤想要让它白的，但并没有整片有整整块的斑，那真的很快，
很快了，
很快啊、哦！所以他说他一直要找时间去打那个斑，但是一直没有去。
打那个有用吗？
我不知道，打过了，达不到效果。我现在擦，现在缩小到只剩下一个米粒大。
嗯哼，
但是我还是很忌讳。这你看我这个人很
完美，完美。
对，打那个斑有效，我是不知道，但是贵是肯定的，这我知道。
现在越来越贵。医美现在越来越贵，
真的很贵，
贵到离谱了。
所以大家其实做好日常的保养，像我刚刚讲的，脸洗好之后一定要记得做一下我们的保养，这样子你的脸才会吹弹可播啊。
是的，
记得哦，我们活动开始，听众朋友要来店里面的话，你记住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四段，也就是忠孝收购的后面。你坐板南线或者是文湖线，坐到忠孝复兴站下车第四个出口上来，
对，
后面刚好就看到
刘公公园，
是的，
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
大厦，
我们就在五楼，
是的，
下电梯往右看，
哎，
就会看到我们的丽人物。
这样的话，
听众朋友进来坐好不好？好，
对，你就会有好心情的啊。
是的
，OK， 来，
哎，安排的这首郑怡的歌好吗？
好啊，
哎，
心情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心情了啊。
保证你来丽人物，心情绝对会好的。
是是是是是。
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喽，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一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好了，今天的七海游侠带大家要去很特别的地方，应该讲说我们要访问的这个单位是比较特别的。
嗯，我觉得对大家会有帮助。我们今天啊，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要访问的是一个多福假期这个旅行社的一个创办人呐、他叫做佐夫。那他主要呢是在做这个对于身障啊，还有银发族的无障碍旅游。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稍微看一下他的介绍，他原本呢是从事这个影视产业的，然后从事了十几年吧。可是有一年呢，好像因为他的外婆，就是高龄的外婆啊，突然之间好像出了意外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没有办法有人及时的帮。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之下呢，他发现说国内的无障碍服务好像真的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然后那么的好，所以与其抱怨跟等待呢，那不如我开始来做。所以他就在2009年的时候呢，创立了台湾第一家专业的轮椅接送服务公司，然后就叫做多福接送。
是的，
对，我们今天就仔细来听听他，听他娓娓道来。对，我觉得这个对大家都非常的有帮助，因为不只是银发族，可能我们今天万一我们生病的时候都会遇到。
是的，你好，请问一下是徐佐夫执行长吗？
哎，我是。
哎，你 好，这边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阿富，旁边还有丽妍。
哎，主持人大家好，
谢谢这个执行长啊，今天来接我们的访问，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多福假期啊。刚刚丽妍呢、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你的背景哈、但是还是要由您自己来先说明一下、当初为什么想要去创办多福这个机构呢？待会儿我们再来聊一聊相关的业务好吗？
那是现在跟您跟大家来分享吗？
哎，对，现在请说。哎。
好的，那个老实说，今年多福已经满16年了。
嗯哼，
那回想16年前，也没有想到你会创业，因为我是念大众传播毕业之后，我全部都是在拍广告电影、纪录片。
哎呦，
所以如果各位热爱国片的话，还可以在一些老国片里面看到我跑龙套的身影呢。
哦，真的呀、
真的、
大学长好。
哎，不敢，哎呀，那个不敢，大家好。好，那。但是后来是因为我在山里面拍纪录片的时候，那接到了我在家里面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就是我的外婆摔倒受伤坐轮椅了。
哎呦，
那时候我也讲，我说哎呀，我现在在山里面，我没有办法立刻下山去帮忙。哎，幸好我采访过一个新闻，之前在当实习记者的时候采访过一个新闻，就是富康巴士，就是专
门
带轮椅去医院的富康巴士。我说你们赶快打电话去那个叫富康巴士带外婆去医院呢、
对，
好，那结果半个小时以后家人又打给我了，说他说佐夫啊，我们家没有办法呼叫富康巴士。
为什么？
哎，我说其实，我说为什么呢？那个外婆年纪这么大，都90岁了。原来啊，在台湾你要使用政府的社会福利，您必须要有政府核发的身心障碍手册
啊，
也就是，对，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残障手册。
是，
那个时候啊，我都经常跟我外婆开玩笑，我说你看一家老啊，但是哦，人家不相信你是老人家，人家不相信你行动不便，
是，
人家不相信你是那个真的需要这个富康巴士。但是我觉得这也没问题，这本来就是政府的福利资源嘛。
是。
那您回想一下、在十几年前的40-50年以来哦，如果您要取得这一张身障手册，您必须要去两家大医院巴士量表交叉检核评分过关。快的话哈、可能3-4个月，慢的话要8个月以上。那在这个平均半年多的日子里啊，我们都没有人可以支援我们，我们家属必须要自己背、自己抱，然后轮流带那个家人去看医院。那这就是 我常讲，我们家也不是所谓的贫困家庭，可是我们家也陷入了长照的漩涡。
嗯，
那这个让我非常的担心害怕，所以后来，有时候媒体可能会写说，那个多福有很多的那个创业策略。我必须老实说，我们真的是一气之下创业的，完全没有任何准备。
哦，就是刚好因缘聚合了，然后就创业了。
对，
然后一做就16年了。
那个老实说，不敢讲因缘聚合，只是觉得为什么我们想要带外婆出门这么困难？
嗯，
那当时感觉上好像。那个先不管了，我们自己先买车自己开，起码我们的第一个客户就是自己家人嘛，
对，
对不对？好，结果没有想到一上路之后才发现，我们多福居然是台湾第一家民营的富康巴士。
哇，
那什么叫民营呢？这要一定要跟主持人们还有那个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我们没有拿政府的富康巴士的补助，
是
我们就是全部都是自费。
嗯哼，
那这个就让我们非常的紧张，就是我从小到大考试都没有考过第一名，怎么创业以后变成台湾第一家？这其中必定有诈。
嗯，
就这个如果是个好康的，怎么可能轮到我头上嘛，对不对？那后来才发现，哎呀，原来就是政府的社会福利补助真的不错，那政府对于行动不便的朋友的富康巴士的补助其实真的很大哦。
嗯哼，
那我们以自费出来那个创业，那个不怕各位笑，就是我创业前3年都还被政府还有民众列为是诈骗集团。
哎呦，
哦，
也就是说服务老人服务身障这种事情是爱心，应该是政府做的公益，怎么会有一个人他骗人家说他外婆生病，他就出来车那个创业了，一定是那个诈骗集团，
感觉理由太薄弱。
嗯，
是啊是啊，所以我们才会坚持16年，倒不是说这个行业很好做，而是这个行业必须要累积信用，大家才会信任你，才会有这个勇气跟信任感带家人出门。
嗯，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即使在疫情期间非常的辛苦，我们也是咬着牙一定要挺过来的原因呢。
嗯，
而且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你们有做到一件事，我觉得算是不忘初心啦。因为这个理念，然后坚持了这么久，那就想要问一下，多福假期啊，无障碍旅游它的服务特色是哪些？跟我们一般的旅游啊，最大的差别在哪呢？
好的，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最大差异化，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下来哦。
嗯，
那我分两个地方跟您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因为是全自费，那听起来很多人会误会说，哎呀，你们就是要收钱嘛？是的，那为什么我们坚持要自费呢？
嗯哼，
你一听就明白了。也就是说，今天过去政府也有在做事，政府的社会福利也很好。
嗯，
但是如果以无障碍旅游而言呢，今天发钱核销的是政府。
嗯，
所以很多的单位他们理所当然就会去符合政府的核销法规跟制度。
嗯，
他们就比较不会去在意这一路上到底该怎么样服务的细节。
嗯，
他们就比较不会在意。那今天多福假期不一样，我们是民营的，是自费的，所以我必须告诉你啊，我们一旦服务做不好，哇，那些客户他们真的是毛起来会骂你，会客诉的。
对。
但也因此，我们新的一个现在在台湾非常重要的 SOP 就是，大家可以想想，您知不知道如何服务一整团都是糖尿病的客人出去玩呢？
哇，这个需要专业的技术支援呢。
是啊，那我们再难度提高一点，一整团都是中风的伙伴呢，
我的天哪，
这个需要有专业护理人员的陪随从吗？
对，上上下下多难啊。
是是是，那在我们再提高难度，
哎呦，
一整团都是脊髓损伤，或者一整团都是小儿麻痹的伙伴们，他们也是有出门玩的愿望啊。
对，没错。
那所以这就是我希望让大家理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费。除了我们坚守使用者付费这个原则之外，那因为付费 使用者一旦发现我们有做不好的地方，他就有勇气也有理由对我们提出客诉，
对
我们改进。
对，
那这个才是我真正最喜欢的，就是我们才能够听到真正需要改进的地方。
你看，这就是有责任感的人，
真的
有使命感的人，而且呢，
我敢这样说，
菩萨心肠的人才会做到这样。
对，
一般来讲的话，他们会选择比较轻松的做法，
对
啊，比如说像一般的商业旅游，我就是带一些这个肢体健全的，最好是年轻人，最好还不要老的。
对，
的确外面的商业旅游有很多是这样，
对啊，
所以到最后才衍生出分龄旅游这件事情。当然分龄旅游也是不错了，对不对？大家如果说都是银发族，可是你们做的就是不是一般人想做的，你知道吗？所以从2016年成立多福假期开始创业之后，这个一定会有很多的那种心酸还有苦楚，这一路走来应该跌跌撞撞累积经验，这个我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样过来的。
对，
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好的好的，那个首先啊，我常讲就是我们不太喜欢贩卖悲情或那个卖爱心，
是，
所以我们总觉得大家一起出去玩一起旅游总是个快乐的事情。所以有一个地方我还蛮想要跟两位主持人分享，如果你们允许我的话。
当然，
就是我们多福假有一个口号啊，有一点小三八，希望各位可以那个容忍一下。我说给各位听哦，就是多福假期，全家欢乐在一起，全家欢乐在一起，多福假期 ，Happy
Happy， 好像很对付我，我喜欢。
那你就会听到，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欢乐的一个口号。
对，
而且我们是用全家欢乐在一起，我们不会是用说，哎呀，那个身障朋友一起，或者老人家爱心出游。我们不太喜欢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行销或推广，因为老实讲，像我今年那个50几岁了，那我才发现我居然被政府归类在中老年了。所以我们很多客户每次看到政府有什么银发旅游或者老人旅游，他们首先就不想要参加那种标题的旅游。
对，
我懂。
所以我也才明白说，哦，那个我们都不断修正我们的说法，所以我们现在发现台湾在2025进入超高龄社会之后，其实啊是1/5的人口跟1/4的家庭都会遇到高龄跟行动不便的情况。所以我们就用全家一起出去玩来达成我们做到无障碍旅游的真正核心目的。
所以说不只是那些银发的朋友，行动不便的朋友，还有他们的家人也会一起这样来参与这个活动了。
是的，这个还包含孕妇、小朋友都是属于全家一起出游的范围，所以也才能够达到我们多福企业有一个核心的理念、核心的价值，叫做让照顾者跟被照顾者因为多福的服务而同时得到喘息。
是是是，
这个听起来有点硬哈。那其实它包裹在外面的这个口号快乐口号就是全家欢乐在一起，但它事实上是同时喘息。那就是其实照顾者是非常需要喘息的。
对，
没错，因为过去我们有访问一个团体，社福团体叫做中华民家庭照顾者总会，我们多次访问他们，他们就是来协助这些家庭有老弱的、有病友的这个家人哈、一个喘息，
对对，
还有喘息的一些方法哈、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心的、
对啊。
所以说这方面你们也是默默的在做，让全家一起喘息。哇，我觉得这简单。那我就好奇，就是说你们在行程的规划上面难度应该很大，比如说每个人吃的东西、他用餐的习惯，还有就是餐厅能不能找得到的一个支援系统，这都是问题啊。这个技术问题是不是跟我们稍微聊一下好吗？
好的，那个谢谢主持人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哦，也就是我们如何确保每一次出游都是无障碍。那这里哦就可以联系到上一题有第二个重点，为什么多福会跟一般旅行社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每一趟行程都会搭配一位无障碍的旅游管家。然后无障碍的旅游管家我们现在也有自己培训的那个培训班。那在疫情前，老实说 我们旅行社成立之后，我们就已经确立要有这个管家的这个职务在了。
嗯嗯嗯，
那个时候很多旅游界的前辈啊、大佬啊都说哎呀，多福啊，你们这个设计很好，但是你们的价就是比较贵哦，那个林姐不好了，应该卖不动了。
嗯，
哦，那老实说真的被他们说中了，疫情前真的卖不动，因为我们的价钱活生生就比人家贵20%到30%。但是疫情改变一切。
嗯，
因为疫情的发生，那大家才发现就是全家一起出去玩要照顾的事情太多了。
是啊，
那如果说今天没有多福的旅游管家跟着，老实说像我们家有两个老人家都80-90岁了，
嗯，
如果没有多福的管家跟着，其实我到日本北海道去玩，我不过就是换个地方照顾我的爷爷奶奶而已。
对
对，
就我们这些所谓中间的三明治族群，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三明治族群，我们自己根本没有休息到，我们只是换个地方照顾家人。
嗯，
那这样失去了旅游的意义。
对，
可是如果我们的成本高一点，能够多付一点钱，让多福的那个无障碍旅游管家跟着，那我们自己就可以从中得到喘息，因为有非常多的大小的细节都由管家来帮我们服务。
嗯，
那这个是多福，是的，这是多福假期最大的差异化这里。
嗯，我觉得你们都有去想到一些一般人不太会想到的，难怪你们的东西可以，我觉得对我来讲，你们的故事，你们的整个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例子啊。而且你刚刚有讲到说全家要出国玩，然后疫情改变了一切嘛，因为一般前面听的时候大家只会觉得理想很丰满，但是看到价钱哇，现实好骨感啊。然后我在浏览你们的这个网站的时候看到有一句话说，只有有障碍的环境，没有障碍的人，所以就想要特别问一下说，我们多福假期啊有没有提供这种国外的旅游，那提供该的旅游有哪一些呢？跟在这个服务的当中有没有一些感人感动的故事可以分享？
好的好的，那个是您提到了一个很重要国外旅游的重点。
嗯，
请问两位主持人，我抱歉，我反过来请问两位，
来，
嗯，
各位觉得无障碍旅游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
最重要的环节啊，那应该就是比如说上下车、上下飞机，
嗯，
然后进出一些公共场域，这个行动的部分，没错，
嗯，对，
应该是这个部分。
那个主持人都说到关键了，那有一个地方，也就是可能大家不好意思提，我来跟大家解密一下，
啊，
就是我们有一次啊，我们总经理啊，他那个哭哭啼啼的回来跟我讲说，他说老板，刚刚开了一个旅行社同业大会，我们被人家笑了。那我说，哎，怎么被笑？他说有某一个大旅行社的董事长说，你们多福啊，不过就是一家专门靠厕所吃饭的旅行社。
哎，
那什么叫做专门靠厕所吃饭的旅行社？就我一听我就很火大，我说怎么可以这样说我们？
有一点侮辱啊！
对啊，
对对对。可是我转念一想，我们都是那个跟主持人一样都传播科系毕业的哈，
嗯，
我一想我觉得，诶，这个称呼虽然有点那个不太符合大家的那个感觉，可是还蛮有趣的，
而且说中一个点，
我就
嗯哼，
对对，所以我就感谢丞相赐剑，
你是借东风啊。
对啊，
对，从此以后我们就把这句话变成我们的一个标语，就是多福假期是专门靠厕所吃饭的旅行社。为什么呢？是因为无障碍旅游最重要的环节是厕所
啊，如厕的时候。对啊，的确，
我们到哪里有无障碍的厕所，可以让老人家、让行动不便的朋友、让轮椅朋友、让各种辅具的朋友都能够跟一般人一样方便的上厕所，这个是旅游里面大家不好意思提。